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脚已经进入你的门前。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的确是一座京城，有雄伟的建筑，整齐的石楼，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涌向城中，按照以色列的惯例称颂上主的名。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亲为耶路撒冷祈求太平，愿那喜爱你的人活享安宁，愿你的城院内永享和平，愿你的堡垒中常保安全。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为了我的弟兄和同伴，我要主祷说，愿平安藏在你中间。为了上主，我们天主的殿宇，我要祝福你万事如意。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美的音乐来自美的故事，真心与您分享乐人的生命故事。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哎，我是珍珠。刚刚呢听到那个曲风齁，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听到那种感觉咕咕老老的曲风，好像
很轻快啊，很喜乐啊。
那个这就是江镇呢齁，在继上次乙年的达昌永之后呢，这次呢出了一口气就把甲年跟丙年也带给我们了。好，因为接下来就是丙年的江陵期了，
马上又到了。
嘿，但是它就是甲年跟丙年。那我们会利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的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丙年的江陵期的达昌永，还有甲年的江陵期达昌永。首先呢，我们请江镇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镇，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又在空中相会。
今天我们刚刚第一首歌听到的那个，我对江镇就不用再特别为大家做介绍了哈。我相信如果呢听众朋友呢曾经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大概对江镇这位同学呢很了解。那如果不太清楚的话，我们希望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都短短的只有30几分钟而已，所以我们尽量省去这样的介绍。你可以我们的网页上面都会有个延续聆听哈，你可以听之前的对他比较仔细的这个认识。那接下来我们直接的就刚刚的第一首那首歌曲是江陵奇，就是甲年的，是不是？
对，甲年江陵奇第一主日、出自《圣咏》第122篇。那这篇呢，其实本身是向耶路撒冷欢呼致敬的一篇圣咏。珍珠，你知道我们旧约里面，他们当时以色列人一年至少要去
耶路撒冷
朝圣三次。
哦，三次。
对，有三个主非常重要的日子。
哪三个？
逾越节、帐篷节还有五旬节。
逾越节、帐篷节还有五旬节。
对，那所以他们平常的时候可能都是在乡下里面耕种啊，或者是从事自己的事情，只有在那三次的时候会大家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参与一个很庄严隆重的典礼，同时也看到以色列各个支派齐聚一堂。
这算犹太人最大的节日，这三个节日是不是也是应该很平均的？
对，
在这一年当中，
对，所以他们非常向往能够到耶路撒冷去，也算是朝圣。其实当时的各支派并不是很团结的，是有点分崩离析。可是当这些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会齐聚在耶路撒冷，然后同心合一的向上主祈祷。所以作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深受感动，也为那种兄弟相聚的那种情愫，也为了大家这么合一的向上主祈求而感动，所以写下了这篇向耶路撒冷欢呼致敬的圣咏。
所以这首歌就是你给我感觉就是比较轻快的。
对，当然轻快，因为它一开始就是我真高兴嘛。你可以用鼠来宝念念看啊。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圣主的圣殿。
对啦，本来它就是一个开心的，因为圣咏里面很少用这样的词句写我真高兴。
对，
大部分都是向上主哀悼，
对，
祈求事情，所以它这篇还蛮特殊的，所以它就是在描述当时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所以放在江陵奇里面也让非常的适合，因为江陵奇就是期待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诞生，
对，就希望的到来嘛。
对，所以希望就是第一主日就希望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宫殿给建立好，
对，
来期待救主耶稣的来临。
那也特别的有意义哈。对，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江陵奇所代表，因为我刚接触回到天主教来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些什么奇瞻礼节日上面的什么什么什么期都不太清楚，后来慢慢的了解了。但是这也要怪那个我们在天主教里面很少做这样的推广，本来也就是想说每一位教友大概都知道这样的礼仪，
没有很清楚。
对，所以也多亏了有这样的圣咏曲集，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是，
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年当中呢，有瞻礼节日有哪些啊？除了圣人的瞻礼的节日，还有这些什么旗？江陵旗？我们来走一遍好了。刚开始是江陵旗，对啊，江陵旗，
完了圣诞旗，
圣诞旗，
对，那中间可能有一小段的长年旗，
长年旗，
对，那马上会进入四旬旗了。
四旬旗，
因为要准备耶稣
五旬节的降临，是不是？
不是，四旬旗就是准备耶稣
受死复活
的日子。你看我们的复活节大部分都是在三月底四月，
对，
这段时间嘛，
对，
所以大概过年的时候通常都会开始碰到四旬旗。
对，
你会发现常常过年除夕的时候的那个应该要
圣灰礼
守斋，可是要豁免。
对，
所以四旬期完了会是到复活期，那复活期会延伸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
然后五旬节，
对，圣神降临，
对，圣神降临，
对，然后才会有安插一些特别的零零碎碎的一些
圣人的节日，
比如说不是，比如说圣体圣血节
啊，对对对对，
类似这种天主圣山 啊，这种占领，
对对对对 对，
然后才会再回到常年期去。
其实这些特别的节日的安排跟制定，也为了使我们常常去纪念这些圣人，或是纪念这些特别的日子，或做某些特别的事。但这是犹太的律法，对啊，
对对对。
那为什么要灌在我们身上呢？
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从犹太当时就一贯已知的下来的嘛。那当然我们有新约，他们没有，差别在这边。可是基本上整个的形成是跟他们当时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是可以互相呼应的，所以也会变成说，比如说当他们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庆祝的是复活节，当他们在庆祝五旬节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庆祝的是圣神降临，所以都是呼应的上。
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是节目一开头江阴期的第一主日，我真高兴，
对，
但是在第二主日的时候来帮我们介绍，他难道会更高兴吗？
不了，第二主日的时候我们回到他是比较特殊，他是在讲说是墨西亚的神国，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去翻一下到圣咏第七十二篇，圣咏第七十二篇的时候，它的标题就是墨西亚神国，那这篇是非常适合的放在江陵期里面的，因为它就是直接有墨西亚神国的预言。这篇基本上原来是在论沙罗门王的，所以
智慧的王，对，
讲了很多称颂这个国王的一些，当然我们常常会用什么什么国泰民安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边很特殊的是，他很多的讲法是在世上的国王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所以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这些句子呢就在影射一个未来的一个墨西亚的神国，所以放在江陵期里面也非常的贴切，我们教会也非常喜欢用这一篇放在江陵期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我们达上歌本的第二段，来珍珠帮我们念一下好了。
第二段它是他为王时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恒，永享安康，他的领域广及四海，他的王权远达地极。
对，你看到这边写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恒，所以这个是时间的概念，所以王国的时间是无限的，如月之恒，永享安康。那后面写到他的领域广及四海，他的王权远达地极，那这是指空间上的，
对，空间。
所以他在这边的描述已经把一个时间空间不受限制的王国都已经描述出来了。
在纵横方面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的宽广。
对。那后来他又描述到说他必拯救哀嚎的平民。所以这个也符合我们江陵期一种期待的精神。就是期待这个王国来到的时候可以拯救这些弱小的人或者是平民。
所以他这个整个江陵期，我们江陵期一般来说有四个主日，
对，
他让我们从外到内，慢慢的把我们的第一个主日就讲到上主的圣殿，
对
对的江陵，
对，然后怀着喜乐的心，
对对对，怀着喜乐。那第二主日也是神国的江陵，
对，就期待他的神国来临。当然，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其实江陵期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还是有期待一个末世来临的意味，所以不仅仅是就是我们迎接2000年前诞生的耶稣，
对对对，
我们同时要迎接耶稣第二次来临的那个王国。
对，当然不是期待2012了哈，那最近的电影比较热门，我不知道在大陆是不是也叫2012，应该也是啦，也是 OK。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江陵期第二主日》。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为往事，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恨永向安康。
愿他公正地统治你的百姓，
往事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恨永向安康。
大卫往事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恨永向安康。他的灵雨光及四海，
是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恨永向安康。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哇，刚才那首歌曲跟第一主日的确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对，不一样的曲风、而且在这个词里面，我们的达昌荣并没有出现这一句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塔尔士和群岛的众王将献上礼品，色巴和色巴的君王也要前来进贡，众王都要朝拜他，万民都要侍奉他。
嗯哼，
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想到三王来朝？
有想到，但是会觉得那些城市啊，跟我应该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会觉得说北京或者是台北是哪里？
我跟你讲，色巴跟色巴哈，一个是在阿拉伯的最南端，一个在非洲的最东端。
哦，那哦很大啦，
所以它是形容是从很遥
远的
地方来。
方哦、
对，所以刚好在这一篇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就让我们会想到说耶稣诞生。当时三王来朝的情况，
对，因为那时候的眼界大概是这样，现在的眼界就不一样了。
对，
但是从宇宙的那一端过来，对。好，接下来呢，要为我们介绍就是第三主日江陵节，这是甲年的哦，哈、哦，
对，
这不是丙年的。我们下礼拜才为大家介绍丙年的江陵节，而且下礼拜我们刚好碰到江陵节第一主日，丙年的江陵节第一主日，
对对对，
恰巧刚好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听听看。看内容，那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江震的这个达唱曲集啊，达唱咏，那圣咏曲集，我们介绍的甲年的江陵节第三主日，这个好像歌词不是很多，
对，
短短的，
它都是在呼求了哦，
哎，
对，所以这一次来自圣咏第146篇，它的标题是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
嗯
哼，那我们圣咏、在最后面的几篇其实它会分为大小赞美集、那像我们比较有名的第113篇到118篇属于大赞美集、这个是当时逾越节最后晚餐都要犹太人都要念的，从113到118。
嗯哼，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146首。146篇到150篇呢就是圣咏的最后的五篇。
嗯，
它是属于小赞美集。
嗯哼，
所以这些篇数的开头都是一定是。
有点类似短咏这样子。
对、它都是阿肋路亚开头。
嗯哼、
然后这一篇其实它是满怀着对上主的依赖，就请上主来援救我们。从我们的罪恶中，从我们的被压迫中，从我们的软弱中、所以他用了很多形容词，为受压迫的人伸冤啦，使瞎子复明啦，保护旅客啦，
对，这就跟那个江陵节快到的时候、要保险对对，你又不能因为骄傲的人必自毙，对对
对, 对，
上主会把他拉下来，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心呢等候上主的来临。那中间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因为我们软弱嘛，会遇到一些引诱啊，哈，或是迷惑啊，或是各样的苦难，或者锻炼，
嗯嗯，
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安然的度过这些艰考艰就是艰难的时期哈、哦，艰难的考验，所以需要上主来援救我们。
对，像这样的圣咏就常常提醒我们，就是完全依靠上主。
对，
哦，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然后就唯有上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对，所以江陵的希望，我们可以从第一主日跟第二个主日有目标的，
嗯，
还有我们知道神的国要降临，
嗯，
那再来呢，你要用什么心来去等候上主呢？
嗯，
就是要警醒等候，
对
对，要常常要完全的依靠他，交托在他手中。那我们先来听这首第三主日江陵起甲年的第三主日。
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为受压迫的人伸冤，上主，给饥饿的人食物。是囚犯获得自由，
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是瞎子复明，是受欺压的人挺身。上主，眷爱一人。
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保护旅客，扶助孤儿寡妇，是恶人迷失道路。
请你来援救我们。
我跟那首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我觉得我唱了不够惨啊。这次呢，好像我们邀请的、啊、原班人马。
对，有些小变动了
啊，有点小变动，好像还有修女，哎，修女的加入，对对对，修女加入的话，我们之后，哎，这次江陵起好像他没有唱到，
唱到，对，
哎，后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其他的歌曲，就应该会介绍他了，有选吧？
还没有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第四主日了，
对。这首呢是一个进行曲的状态、哦、它是出自圣咏24篇、嗯、
对，
那我们知道圣咏24篇跟圣咏15篇这两篇是属于礼仪圣咏、哦、它是很少数150篇里面只有这两篇被归纳为礼仪用的圣咏、
嗯、
那这篇呢它其实是在游行的时候使用的，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提过在耶路撒冷他们聚会的时候，
对，
来自四面八方的弟兄，
对，朝圣，对，
对、嗯，然后他们会绕着耶路撒冷城就开始唱歌，嗯、那往往会选到这篇圣咏第24篇，嗯、
对、
哦，
他们不会绕七圈呐、啊，好、
哦，因为人很多，所以来自四面八方，一方面在等候后面的人，二方面到的人很开心就开始唱歌、嗯。那这里面比较特殊的是，当时可能。比如说在圣殿外面，因为圣殿因为有阶梯嘛，
嗯哼，
所以主里的那些勒位人，
嗯，
十二支派其中一个勒位人，
司祭，对，
对，他可能就会在台阶上面，
嗯哼，
对着底下的群众就会唱一段，然后底下的信众可能就会回应一段。
哎，你现在讲，我们那个画面都慢慢出现了。
对，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是最早的打唱咏，
嗯哼，
直接用圣咏的形态，然后一唱一打来各自呼应。所以珍珠，我们来
好，我们来来
演练，
就是对，来、哦、就身临其境一下，他们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来唱这个打唱咏？
对，
但当然不是唱啊，他们那时候就有音乐没有？
有可能有，
有可能有，
有可能有
啊、哦。但我是不知道他们那时候用什么音乐，所以我就用念的就好了。
对，我们用念的，可
是喊的啦，
距离很遥远，
对，
所以你要又发自内心的那种喊到底下很开心的回应，
对对对，好好，
你是乐位人吗？
我啊，是啊，
你要当乐位人
啊，因为没有，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呢，我们领受了这救恩，我们就有三个身份了啊、对对对，
好来。好，那你先当乐位人，
我先跑到山上去哈。
好，
不不不不不，谁能攀登上主的圣山？谁能矗立在他的圣殿？
我告诉你，那个很远距离的时候，尾音要拉得很
深啊！对对对哈，谁能攀登上主的圣山？山山山山，谁能矗立在他的圣殿？
是那守节心净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虚誓不怀诡计的人。
哦，有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我们两个是不适合配音的。
对，当时就是这种应答的形态，
大家可以想象，就很远很远的。
对，然后齐心的这样子互相应答，看起来应该是很开心的，
对对对
对，然后
尤其在第四主日哈，主耶稣就要降临了，
对，马上要降临了，所以这是属于第四主日的主题应该是希望，
希望
应该是希望，
就是希望了，
对，
啊哈哈，但第二主日也是希望啊，
哦不是，所以每一个主日有不一样的主题，
是吗？
对，第三主日通常是你记得吗？江陵圈你记得吗？
哦，我知道，就像花圈一样，但颜色不太一样，
对，也通常它会有一根粉红色。
哦，
其他都是什么颜色？
紫色
啊，对
对嘛，对对，
有一根粉红色，
不能白色。白色的话，我们常常有时候开车会经过一些很大的馆里面的。
对，那个粉红色就是第三主日在点，那是代表喜乐的，因为
对
主耶稣快来了。
对对对，哦，所以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主题，对
对对对对。
所以这首是用进行曲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光荣的君王进入城内的一个高兴，一个万马奔腾的一个情况。
嗯哼，
那他的在这一篇在神学意涵上面呢，因着这个光荣君王进入城内，有些神学家把它比喻为耶稣或者是圣母光荣升天的这种情境。
嗯，
对。
好，所以呢？
我是在讲说这篇的神学意涵了，
还有五分钟，尽量讲。
那我们再来念一下吧，第三段。好，第三段当然是讲的是就是在世上遵循上主道路的人，会获得怎么样的一个天主的赏报。
嗯，
所以这同样在礼仪里面是这样子呼喊出来，让。有一点殉道的意味哈，就是殉毁底下的群众的意味。珍珠，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了。
好，他必蒙上主降福，必有拯救他的天主获得报酬。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世代，那求见雅各天主圣容的子孙。
对，好，所以看到第一段哈，第一段是一开始就是直接称扬上主哈。你看大地和地上的万物属于上主，世界和世上的居民归于上主，因为是他将大地奠立在海洋上，把大地安置在江河间，所以当时对于整个宇宙的观念他们不像我们现在知道整个宇宙，所以他们会认为大地是在海洋上面，那整个的大地是在江河之间，他就临于一个阴间的旁边，深渊的旁边，所以他们当时有画一些很就是我们现在看不懂的图，就是把这个世界跟阴间跟深渊结合在一起，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当时对整个的宇宙观，那这边这样的描述就足足的在说明说上主是这个整个天地的君王。
是万军的上主。
上帝，万物属于上主，世界和世上的居民归于上主，因为是他将大地奠立在海洋上，把大地安置在江河间。
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就是很进行曲的感觉。
对
对，那哎，这个好像是义伟唱的，
对，林义伟。
他目前好像在意大利，
对，深造，
哎，深造。OK， 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圣佳节的大唱咏。
嗯哼，一般在圣诞节八天以内的那个主日，我们会庆祝圣佳节。
嗯，
那圣佳节当然主题就是圣佳三口了。
啊，对。
对，所以这边我们的教会选定的是圣咏第128篇齁、
哦。嗯。
好、这篇是很典型的一个圣佳节可以用的一篇圣咏。在很多的婚礼弥撒当中也使用这一篇。
嗯。
你会发现到里面有形容到结实累累的葡萄树啦、嗯、或者是橄榄树的认知啊。然后也提到敬畏上主的人都有这样的好福气、嗯、可以得享耶路撒冷的幸福。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圣佳节，对，嗦嗦咪咧哆瑞哆拉哆，这首歌好像是某一个姐妹唱的
啊，智慧姐妹，
对对对 对, 对，这首歌很好听，所以也时间也接近尾声哈，那我们下礼拜呢还会为大家介绍丙年的这个
江
宁琪的歌曲，那今天为大家介绍是甲年的江宁琪歌曲，下礼拜刚好碰到刚好丙年的开始，
对对，
哎，希望大家能够学一学呢，在江宁琪的时候，当然每天都可以唱啦，
对，
哎，但是我们随时随刻都要有江宁琪的那种精神，嗯、
对
对，期待上主的来临，
准备好，
对，准备好 ，OK， 我们来听这首圣佳节大唱咏，我们下礼拜，拜拜，
拜拜。
诚心诚意敬畏上主，遵行他道路的人真是有福，
凡诚心诚意敬畏上主，遵行他道路的人真是有福，
诚心诚意敬畏上主，遵行他道路的人真是有福，你持双手勤劳的果实你必有福，万事亨通，
凡诚心诚意敬畏上主，遵行他道路的人真是有福。